中国11月8号宣布推出总额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帮助地方政府消化其长期积累的隐性债务，以重振陷入困境的经济。舆论普遍认为，北京的这一举措除了救助地方政府，并帮助支撑其摇摇欲坠的经济之外，也是为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与美国的经贸紧张局势加剧做准备。有批评说，北京的这项经济刺激计划令投资者感到失望，因为投资者原本预期刺激政策会为中国百姓的家庭消费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北京的措施反映出中国政府振兴经济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一味的直接砸钱刺激经济，转向把平衡地方政府的资产的负债表作为一项中长期的目标。各方在中国当前是否需要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来托底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上还是缺乏共识。那么刺激政策是否有必要？刺激政策是否能够奏效？又是否有持续性呢？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是从香港参加节目。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另外一位是纽约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鹏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刘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啊，先请刘先生先说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关于中国现在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刺激政策，还是有争议的，在您看来有这个必要吗？刘先生。
我觉得有必要，但是问题恐怕是着力点呢都用错了地方。因为历来所讲的中国经济的三台这个马车，就是投资、出口、消费，但是恰恰好呢，这以往政府的这个财政的政策啊，着重是那个拉动这个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这个投资以及刺激出口，反过来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方面呢，有政府呢就着力是最少的。但是尽管是说对那个政府的投资啊，它的着力点呢，现在是有一些的转变，因为那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啊，已经不是从今天开始。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以前中央政府包括国务院财政部的采取的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态度是说，谁家的孩子谁抱，是不管的。好，这次呢，弄个10万亿元的投放来舒缓这个隐性的债务，当然对比所谓谁家的孩子谁抱，这个是有个。短碟有一个这样的那个就是说角色的变化。但是问题我的评论就是杯水车薪，因为大家看到现在中国的 GDP 就它表面而言已经是高达136亿人民币，136万亿人民币这样的规模，那你10万亿来讲呢，投进去啊8%几而已，何况所谓的隐性债务啊，地方政府的惯于报喜不报忧，啊，那个就是说服务性的那些的这个支出的债务，他会报，但是呢，经营性里头的这个支出，他就有些报，有些不报，那么变成来讲呢，就是说，而且很多时候他是找这个地方的银行、地方商业银行来让他们去这个贷给。市政府管辖上那些就城市投资集团，政府划块地出来1.5平方公里的，然后就做一个高价，然后就抵押给地方的那些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里头有高杠杆的，叫人家给他贷款给他。好了，房地产一崩盘，这个地价那个猛跌，那么就这个政府的就是说土地财政这招失灵了。破产了，变成那种呢，像这些的隐性债务里头啊，因为是地方政府跟地方商业银行自己啊私底下的黑箱作业， 他都没有报上去。所以呢，你公开的就是说全国各省市的那个城投集团的债务都高达650,000人民币以上，那么隐性的当然是远远不止这个数了，变成来讲呢，就是说
刘先生
100,000变成来讲呢，我觉得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是刘先生，待会儿呢，我想请您呢再就是谈一谈，具体谈一谈，就是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隐性债务。接下来我想，听一听秦鹏先生关于这个刺激方案。在您看来啊，秦鹏先生，他这个刺激政策能不能够奏效，是否有持续性？
对，我们看到呢，从9月底到现在，中共当局呢是所谓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刺激政策。但是呢，这个刺激政策呢，它主要是基于房地产，但是呢，基于消费，我们看到非常有限，也喊着呢是要去给大家提高保障，但事实上呢，在延长了退休年龄，对吧？让大家缴纳更多的这个。就是社保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呢，它其实整个给人的感觉呢，这个刺激政策看起来只是呢有名无实，幅度非常小，而且呢，它其实是缺乏一个长期性，缺乏一个持续性。要想真正的做到呢，长期的、持续的，让整个的这个 GDP 里面的消费部分能够去扩大，那保持增长，这个呢，就实际上是要做到。四个有，我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呢，你得有钱，让大家真正的是能把钱发到消费者手里边，而不是呢发到政府手里边，对吧？那么现在呢，当然也是在通过股市的方式，让一部分的股民能够有钱消费。但这个股市看起来，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是一个收割机、收割韭菜的这样的一个股市，能不能去真正的持续下去，这现在是打这个大大的问号的。那第二个呢，他得有工作，你得把就业搞上去，那我们看到，特别是呢，要提振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而现在呢，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应该说是同样是有名无实。刚刚推出来呢，说是要促进民营企业法，这里边呢有很多看起来大家觉得很可笑的，对吧？要合规合法的什么对待民营企业，然后等等等等。你好像他以前都不合法，对吧？现在呢，这种合法都必须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里边去。这个怎么让民营企业有信心去发展，有信心去投资，怎么能够带来就业呢？这个是毫无疑问是不行的。那么第三个有呢，你得有保障，对吧？让社会医疗，让有无后顾之忧，这个才能够真正的敢去花钱有消费。那第四个有呢，我们说是有希望。让大家看到说中国政府真的是想发展民营发展经济了，想搞民生了，想呢和国际搞好关系，而不是呢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战狼，各种各样的呢就是打击民营企业，打击呢整个各种信心。所以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说也是看不到的，缺乏信心。
嗯。刘先生刚才您就谈到就是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所谓的隐性的这个债务，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就是推出的这100,000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它主要的是用于帮助地方政府来消化这个所谓的隐性债务。刘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用比较简单的语言，让老百姓啊都知道，那到底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隐性债务是个什么东西？
就简单之极，在一般的地方政府里头，它都有两盆账，就是说，比如说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的是一盆账，但他自己暗地里呢有另外一盆账。好了，变成来讲呢，就是说，比如说市政府报给省政府说，我这个市负债是这个600,000,000，好了，这是一本账，但是暗地里头他自己私底下的本账呢，负债其实是100,000,000。所谓隐性债务就是说他的暗地里头实际的那盆账负债的100,000,000减去公开报给上级的那盆账的那个600,000,000啊，那当中有400,000,000的债务的差额，那个就是叫隐性。
两盆账的差额就是什么隐性债务的来由，就这么简单。
嗯。好，好像刘先生的这个那边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啊，正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先让 秦鹏先生先谈一谈，就是这次的，刚才我们提到，北京的债项的刺激计划呢，让投资者感到失望，因为这个投资者呢，原本是预期啊，这个经济刺激政策呢，是为中国百姓的家庭消费来提供更多的支持的，但是这次选择支持的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的地方政府的隐性的债务，为什么不选择支持家庭消费呢？嗯，秦先生，你还在线上吗？刘先生呢？
啊，我在线上。
啊，你在线上，那你就先说。刚才不是有没有听到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选择支持家庭消费，而是来支持这个地方政府的消除隐性的债务？
因为他说他的体制的问题。因为他整个这个中国里头啊，他形成一个是干部阶层跟那个那个人民群众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官民这样的一个分野，所以里头他现在作为这个对于政权的巩固啊，就是千头万绪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变成来讲呢，他现在的这个解决政府的隐性债务，就是刚才我讲所谓隐性债务，就是说地方政府它本身就有两盆账，报给上级的那盆账的有一个债务，当然是报喜不报忧啊，比较少一点的。另外自己一盆账那是真正的债务，那么真正的自己那盆账减去网上报的那盆账，这两盆账的差距的债务啊，就是隐性债务嘛。但是这个在作为中央政府完全知道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现在面临的财政的困境，因为这个土地财政啊崩盆了嘛，随着房地产的崩盆了，它变成来讲了这个卖地收入啊就大为减少，那么这个变成平常啊那个它的那个作为行政开支占了国民经济比例啊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当然他要考虑到政权的稳固性考虑到这个维稳所以呢就变成当然那个放水的时候啊，在财政那个救急救难，他的轻重缓急当然是把解决地方政府里头的债务优先于对那个老百姓的消费的刺激，就是这么这个一个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造成他的这个轻重缓急的部署。
好，谢谢刘先生。今天秦鹏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是选择支持地方政府消除隐性债务，而没有去支持家庭消费。
戴朗对于提振家庭消费，他其实是不屑这么去做的，因为如果要做呢，我们说他刚才谈到四有，对吧？你得全方面的去改革这个社保体制，得给大家发钱。而习近平的观点呢，他觉得这个给大家发钱这属于养懒汉，所以呢，他更喜欢呢是在生产这个领域把它做大做强。对，所谓的这叫苏联模式，在军工行业，在高科技行业，对吧？在全球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占据更强的这个国际地位。那对于呢说提振消费品、提振消费的这个大家的消费这一点上来讲，他没什么兴趣。那第二个呢，就刘先生刚才应该也是大概谈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共的眼里边，官员才是自己人。那城投公司他呢借的钱是银行的钱，开发商的钱，承包商的钱，这些其实也都和官员们是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呢压根就是官员的白手套，对吧？这些把它做起来，大家呢才有动力，否则的话这些官员们现在是躺平的。那么现在呢整个这个欠的钱，就是说应该发出去的钱，现在这个规模现在非常庞大，庞大到了已经可能危及到就是银行系统会可能产生金融危机，带来了整个社会动荡和官员的整个动荡的这么个规模了。那么前几天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叫李道葵，他呢参加彭博视频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讲过，说现在欠承包商欠这个 官员们的，就是公务员们的这个钱有多少呢？大概是 GDP 的十分之一，啊，这个钱，所以十分之一多少呢？十几万亿人民币，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呢，接下去如果不做，那它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麻烦，对吧？爆发出危机出来，甚至呢，让导致呢中共所讲的叫政权的危机，所以这个要去做。第三个呢，我们说如果对中共的这个执政理念呢是官府如强盗，养民呢如养猪，你他各种各样的方法所做的，其实你发现呢，第一个就是维护政权，做的所有的这些措施，他只能归结到两个，第二个呢是与民争利，想方设法的这个哄骗抢。那么现在呢，你要说提振消费，要跑把好容易抢来的钱再给大家发下去，对吧？多少万亿多少万亿的发下去，这个你对他来讲是坚决不干的。
嗯，
再有呢，我们说这个事情其实做起来提振消费现在也是非常难的，因为要做到的话，就刚才我提到了说四个理由，对吧？
嗯，好，
做到。
嗯，秦鹏先生好像这个线路哈还有点问题，我们请导播啊调整一下。接下来问题请刘先生谈一谈啊。您人在香港了，我想听听香港各界对中央政府的这项刺激计划有什么样的反应，刘先生。
我觉得很简单嘛，一个是中央政府提出了这个十万亿人民币去化解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这个消息呢，是跟那个前两天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这个深圳召开了有这个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以及香港工商界的一个代表人士所出席的一个座谈会，被形容为这个对这个香港啊经济古迹的一个动员大会，但是效果呢，今天礼拜一啊，11月11号。今天的香港的股市啊，就对于中央放水十万亿消除隐性债务，以及夏宝龙这个在深圳的经济动员会给那个回答，就是今天香港恒生指数是收市下跌了301点，
嗯，
那么就很显然资本市场已经给予了这样的回答。那我觉得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不在于他你十万亿那个隐性债务啊，现在放水能不能解决？因为根据国务院财政部1月到7月的这个统计数字公布，是非常令人感觉到头皮发麻的。就是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今年1到7月，就一个上海市有703亿人民币的财政盈余。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全部都是财政缺口、财政赤字，其中，就是财政缺口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省市自治区居然有23个，然后财政赤字缺口超过2000亿人民币的呢，有15个，这个15个省市自治区还包括了地大省广东省，然后呢，财政赤字缺口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省市自治区有4个，然后超过4000亿的有1个，就是四川省。1到7月的财政缺口居然达到4131亿元的人民币，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从财政赤字来看，真的是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啊！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10万亿人民币的投放，对于那些报喜不报忧的那个地方政府。那什么那个隐性债务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作用非常有限，尤其是经过3年的疫情的这个困扰，那个引起倒闭潮、外资撤离潮、那个出入口下降潮、这个消费不振潮、债务暴雷潮、地方财税这个失血潮，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你没有让老百姓在这种这个房贷、车贷压力如山。孩子上学啊，那个老人家病啦、那个安老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因为我们缺乏免费教育，缺乏免费医疗，缺乏免费安老，造成的生活压力，你都没有去这个放水养鱼，没有这个把钱呢、用到这个 把钱带这个钱放到老百姓的钱包，让他们改善这个消费，那变成了讲了，当然民众的反应啊是有所这个失望，这是不奇怪的。
嗯，刚才刘先生是谈了就是这个刺激计划，就是香港方面的一些反应，我先请秦鹏先生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电话连线，请秦鹏先生就谈。我们都知道香港它当然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了啊，那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经济刺激计划对香港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对这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秦鹏先生。
对，我们知道呢，香港过去被称为东方明珠，对吧？世界金融中心也是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个转口贸易的这个所在地。它所依靠的呢是法治和自由，很大的一个程度上也依靠呢就是中国内陆庞大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对法治和自由，现在香港在逐渐的失去，所以呢，香港本身在变成呢就是金融中心的废墟，大家夸张一点讲，对吧？那么对于呢我们说中国内地的这个经济如果上不去，那么当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香港的整个的转口贸易、转口的相关的这些金融等等这些服务，那它也会大规模的这个衰减。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相生的这么一个关系，大河有水嘛，小河满。那么大河没有水，现在呢只是相当于是把这个债务转移了一下，由呢原来的这个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去欠钱，变成了是政府的这个借金融机构或者是民众的类似这个国债的一个方式发行下去，再转换了一下，它并没有呢扩大整个投资或者消费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十万亿其实不能叫刺激政策，它只是一个就是叫化债政策。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说看到投资者对这个其实是很失望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股市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是先是高开低走，然后来看起来是被当局呢又给拉起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说对于中国内地也好，还是说是香港这个经济来讲，长期显然呢是不利的。所以很多人也在盼望着说中共当局会不会接下去还是想方设法会出来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刺激政策呢？但是会不会呢，我觉得刚才我们探讨了，恐怕呢也是比较难的。而且呢中共当局现在看起来也是在应对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所上台之后可能会带来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冲击和震荡，所以他看起来也是犹犹豫豫的，想把呢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利好政策放到后边去。
下一个问题想请刘先生先谈一谈，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是不断的发展，现在是经济总量啊 GDP 是世界第二了。刚才刘先生也谈到一点，就是说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实际上外界对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个 GDP 的这个构成呢是有一种批评的，就是说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基础建设和出口这两个方面的一个贡献，而消费支出呢占的比例很小，而这些西方这些发达的这些国家呢往往在这个 GDP 当中呢这个消费者支出是占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有的甚至可以占到三分之二的比例。那么现在啊，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在的 GDP 的构成是否有变化？刘先生，
我觉得还是那个没有大的变化，因为他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啊，在中共主政的，就是说75年来呢，他本身就从这个斯大林体制里头脱胎出来的嘛，所以当时这个主政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利用所谓工农业的剪刀差，其实是剥夺农民来这个优先发展他的这个重工业，那么所以一直以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就放在比较这个次要的地位。好了，你现在到了此时此刻里头呢，他总的这个由于在体制上，他是强调那个 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接下来讲呢，市场经济是强调这个自由和法治。当你强调党领导一切这个体制的时候啊，那个变成权力高度的集中，然后来讲的就是说，表面上说要这个发挥市场在经济活动当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各级政府里头啊，对经济的介入啊，只是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因为他强调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行，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开口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一直以来呢，各级政府啊，对那个民营企业的打压，他觉得他是牢记使命啊，不忘初心，要消灭私有制嘛。所以对民营企业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把对民营企业的罚款没收作为政府创收的手段，再加上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推强论啊，那个要对私营那个经济里头的资本啊予以冻结等等，这些极左的叫嚣啊，那个腾渣泛起，变成到头来令那个民营企业家形成一种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就产生了这种的那个绝望的哀嚎，这个论好了，变成了讲呢，那个民营企业本来是占了国民那个是财税收入50%，GDP 60%，科技创新70%，就业承载80%，新增企业90%，5、6、7、8、9，你呢去那个把那个民营企业当做韭菜来割啊，那个肥羊来宰，打土豪分田地，这种的这个威胁呢？那么把民营企业的信心搞垮了，外资企业来有了你的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什么船民抓间谍啊，这个那个来讲呢，一时又这个反日，一时候又反美，一时候反韩，这样来讲呢，外资也这个被吓跑了。所以再加上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中国的取态也让国际社会感觉到，会不会美国西方世界把对俄罗斯的制裁啊，11500项的制裁，也部分或者全部加到中国那个身上呢？因为你跟这个说中俄友好无上限，中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政治盟友。好了，这些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冲击了外界对中国经济投资的信心，所以综合而言来讲呢，就变成是中国现在经济的滑坡，有着它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各种的原因的综合。而我在香港，我就很知道。改革开放是钢，一国两制是木，钢举才的木章，而钢毁的木废，就是这样的道理。
嗯，好，谢谢刘先生。我想听听秦鹏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为什么中国的这个 GDP， 就是这个经济总量的这种构成啊，这么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您怎么看？
对中国的这个个人消费啊，在占 GDP 的规模有多大呢？大概是在2012年到2023年这之间，基本上是在35%到39%之间。而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美国其实算比较低的，它是68%左右。那么像欧洲的，还有包括呢像印度，还有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它的个人的消费呢，基本上是在70%以上。所以你能看出来，中国的这个个人是真的没钱。所以呢，经常讲说中国有一大堆超级富豪，但是呢，这个穷人更多。所以呢，就像李克强所说的，对吧？有6亿人呢，人均收入月收入他是不到1000元人民币，然后呢，接近10亿人呢，他是不到2000元人民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它是起不来的。那么，中国当局当然也很清楚，那么但是呢，他一直是不肯在这个方面做出改善。它真正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是投资，包括呢是房地产投资，还有呢是企业的这种设备更新，还有就是政府的投资，再加上呢我们说是出口，这个实际上是它这么多年的最主要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要想改变这个状态呢，那我们说是需要进行这种改革， 如果说按照正常来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是高速增长了有三四十年的这么一个速度，而按理说的话，创造了这么巨额的财富，不是没钱，只是这个钱呢跟普通老百姓没关，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政府的手里边，跑到那些权贵的手里边，所以这个才带来了是中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它一直占的比例非常小。而这么多年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没有发生任何的这种改善，一直是这么个35%啊、37%啊、38%呀、啊、这么一个比例，一直是这样子。根子的原因呢，就是，中共当局是把老百姓、把企业，它是当做这个猪来养，当做韭菜呢来割。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消费永远起不来的一个根子原因。
嗯，好的，谢谢秦鹏先生。接下来呢，我想。读几则我们网友的留言啊，关于这个话题的留言。第一位是叫做鱼次郎，他说：“中共这十万亿哪里来的？现在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大量印钞票来买自己的地方债务，他们称之为化债，就是因为中共早已经把所有刺激经济方案都做过一遍了，那完全没有结果，所以才改成了印人民币来填补地方的债务。”好，接下来一位叫野威啊，这一万亿本来就是从银行里弄出来的，所以说实际上银行的流动性就会更差，实际上从实体经济在抽血，而与此同时虽说要扩大投资扩大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却在抓间谍，谁都害怕。下一位叫陈晨，说你自己借钱显性债务，然后你觉得不够花，用你的儿子的份额去贷款隐性债务。现在化债就是把自己的隐性变成显性的而已，拆东墙补西墙而已，而是从中降低了债务的利率，很明显的道理。好，下面这一位叫明德邹啊，他说中共首先考虑的绝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他们自己，所谓的十万亿就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啊。下面一个是叫 Blue Sky 说，就是政府给自己发钱，老百姓分不到一毛，还会被各种罚款。下一位叫 Jack Liu， 我关注的好几个数据说明经济下滑很厉害了，尤其是家庭收入消费降级最明显。好，最后一位叫 LGX， 任何国家的 GDP 都是参考 GDP 的统计方法，无法真实的反映经济情况。好了，我们今天呢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以及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来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